好，那我们来再往下看到注释第二，名下无虚，原意为名气大者一定有真才实学哈。那后来我们就比喻为就叫做名不虚传，好，名下无虚，名不虚传。好，在陈书里边，这个姚茶传，姚茶呢是谁呢？这个我在后边这里呢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资料哈。这姚茶，西元533年到606年的人哈，南朝陈这个地方，宋齐梁陈哈，这个南朝，还有隋朝文学家，就是跨到这个隋朝这个地方来，那是一个历史学家。好，那24史里边的这个梁书跟陈书的一个撰写者。好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话哈，沛国刘桢，好，窃于公馆仿《汉书》一事10余条，好，就讲到就是说的，沛国刘桢啊，他这个窃于公馆仿这个《汉书》里边，这个一事10余条，并未剖析，皆有经据哈。那桢谓所亲曰：“名下定无虚事。”意思就是说，刘桢呢，他在就是看那个《汉书》里这个有几条一些有点疑惑，那后来呢加以去剖析呢，发现呢其实都有经据，就是指呢这一些都有所据的，好，不是这个《汉书》里边的这10余条其实不是乱写的哈，这样子都有所据的，有经据的哈。那桢谓所亲曰啊，这时候这个刘桢呢就讲到，就是说，哎。名下定无虚事，就是指呢这个确定有这样子写，那绝对呢是就是如此哦，没有虚事，不是这个虚讲这一些事情的。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讲到说，名下无虚方能好古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了解圣明之下呢，这个必定没有虚才。好，他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个，有这样的一个圣明，好，那必定呢是没有虚才的。那我们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方能好求古道，我们才会就是说，这个古人所留下的这一些书里边所记载到的这一些人呢，哎，他们都是真才实学的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能够就是去好求这一个古道，确实所言不假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好OK， 那我们再往下。好，党恶为非曰彭奸。我们刚刚也一直看到这个彭弼为奸这个词汇，还有周弼这个词汇哈，这都跟这个结党有关联的。好，进才以薄曰孤注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子啊，这个跟恶人党恶为非，就是跟恶人结成党派，好，做非法的事情。好，这一种就叫做彭奸。那彭奸呢，就是我们比较我们常会用这个四个字，叫做彭弼为奸。好，彭弼为奸，弼就是并排的意思，那就结集在一块啊。进财以薄曰孤注。进财就是指什么？把所有的钱财都散尽了，好，都拿去赌了，这个叫做孤注啊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词叫孤注一掷。好，孤注一掷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注释第一的第一条，彭奸言彭弼为奸，哦，就彭弼为奸啊，哦，好，这个结党营私，然后这个聚在一块做非法的事情，哈，哦，奸不好之事哈，哦。那孤注呢，就尽其所有全部下注，哦，孤注一掷就是赌这一盘的意思啦，用我们比较江湖的味道，就赌这一盘，孤注一掷哈，以决胜负。好，那比喻在危急的时候投入全部的力量，做最后的一个冒险哈。那《宋史》里边《寇准传》啊，《寇准传》啊，这个寇准呢，这个为人也，这个人他的一生这个三个大起大落哈。那为人很奢豪，因为呢，这个。剑下这个功绩啊，年轻的时候就得到很高的一个位置了。好，那这边呢 就《寇准传》里边就记载到这个若亲若王若王亲若哈，讲到了这么一句话：“陛下闻伯乎？伯者，这个书前欲进，乃庆所有，出之谓之孤注。陛下，这个寇准之孤注也，斯亦为矣。”好，这段话是指什么样的意思呢？他皇帝啊，昨天我们有讲到陛下哈。我说皇帝您呐、啊，有听说这个伯吗？闻伯乎？就是有听过这个赌博，这个伯，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形吗？好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伯者，好、哦、书前欲进，好、哦、书就是书前欲进，就是指把所有的这个钱呢，全部拿出去哈、啊，乃庆所有出之。这个庆啊里边呢，这个所装的所有东西呢，都把它倒出来了。”这个就叫做孤注。好，他先跟这个皇帝讲说，这个什么叫做博？好，这好，那赌博里边有一这个的一法哈，这叫孤注，把自己呢身边所有的东西呢，所有的钱财全部拿去赌了，这个叫做孤注。好，那陛下，寇准之孤注也。寇准呢，他就是孤注。好，私以为矣，这是非常危险的哈，很可怕的。好。当时候呢，这个金人犯这个犯边哈，那很多人就这个决定要不要去讨伐。那当时候寇准呢就叫皇帝说：“你去吧。”就叫皇帝要亲征这样子。那果真呢，这个寇准运气也蛮好，那一次打胜仗。那因为这样子呢，寇准呢回来之后呢，就升官了。但是后来呢，亲若就跟皇帝讲这样的话，他说：“这个寇准是哪里当孤注啊？这个。”叫皇帝去打仗，亲自带军领军去这个打仗啊，啊，这是所以寇准之孤注也，哈、哦，私以为这是非常可怕，他把你当这个棋子，然后就是赌博这样子，哈、哦，好，后来因为这样子呢，这个皇帝对寇准呢也就特别的有一个防备哈、哦，所以有时候人的一句话，这个皇帝啊听了说，哎，也有理哈。哦所以那寇准这个人呢为人也有点傲慢哈，然后又奢侈，那在这个宋朝他的这个时间里边呢大起大落，三个大起大落，那为官也很高啊，最后这个任职很高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这个看下一则哈。好，那这个土了事曰但求色泽，然后戒明察曰不必苛求。好，这里讲到说徒了事，徒了事就是指徒怎么样子啊，了事，了事就把事情给解决了，好，随便的是把事情结束就好了，这种叫做但求色泽。好，但就是指哈，只求色泽的意思哈，只想马虎的就结束一件事情，这个叫做但求色泽。那戒明察曰不必苛责，这个戒明察就以明察为戒，这个叫做呢不必苛责，就劝诫别人呢不要细究深察一些事情，好、哦、这个叫做不必苛求。明察就是查到非常非常微细的，好，那叫做不必苛求。哦，就是对于一些很细很细的东西呢，不要再去加以，就是去那个去有时候该放了就放了，这也是一种艺术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释里边，这个但求就是只求的意思，好，只求。好，色泽呢是搪塞责任，敷衍了事，好，叫色泽。好，第三苛求，苛求这个苛是。科原来的意思是细草的意思哈，那我们在讲说烦症叫做苛症，烦就是我们说啊好烦了，就事情很多很烦，烦症呢好、哦、就是叫苛症，就是很细很细，细草好多好多这样子。苛求就是要求很细很细很细的东西啊、哦、所以后来苛责就叫做苛求。好、哦、这科原来的意思是细草的意思。好，所以这边呢戒明察曰不必苛求，好、哦、就是告诫别人不要太明察，就是细的东西看到那个毫毛里面去了，哎，这个叫做 以明察为戒哈，这个叫做不必苛求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往下。哦，我下边这边有特别再跟大家补充了这个搪塞。我们常讲要搪塞哈，搪塞搪塞跟色泽引申出来，搪塞这个搪是提防的意思。好，那搪塞原指是堵塞这个提防上的孔。好，这句话里边在《淮南子·人间篇》里边讲到，这个堂有万穴，就提防里边有万穴，色其一，鱼何惧无由出。好，这鱼呢就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游出去。好，这样子，所以后来我们的堂色后来就写到这个提手旁，或者是用土字边，土字边的这个堂，我们就比较知道哈，这个提防啊，池塘提防啊。好，这是从这边色泽突然哎，这个跟大家来都补充了这个搪塞哈，这个词汇。好，再下来，这个方命是逆人之言，方命是逆人之言，然后执拗是任己之性。好，方命这个词汇呢，就是指逆人之言。逆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叫做顺哈，那意思是顺命跟逆命啊，顺着命跟逆着命啊，这样就很容易去理解到哈。那方命呢是逆人之言，就是指呢这个别人所讲的话呢没有按照他所讲呢去说啊去做。好，那执拗，好，这执拗是任己之性。好，这个字呢，拗，个性非常的固执倔强，它有另外的读音，像诗词里边的傲旧，就执拗这个词呢就是指呢执己之性，固执倔强。好，固执倔强。好，这个方命这个词呢在尚书里边就出现了。好，方命是违命的意思。那尚书尧典里面呢就讲到啊，方命匹足。好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不遵守命令，方命不遵守命令。匹足就是危害同族，这匹字就是倾倒的意思，匹字是倾倒的意思哈。那所以匹足呢，就是让这个族倾倒，就是危害同族的人。好，方命匹足。好，然后执拗，执拗是固执任性，不听别人的意见。好，王安石这个辨旧制啊，这个立新法，当时候宋神宗就问啊司马光。哦，司马光我们昨天有这个读到哈，那他说安石何如人，我们古代是讲说，我们现在讲说哎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他是安石何如人哈，就意思就是说，好，这个安石这个人，王安石这个人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这个司马光呢就回答说啊，这个人言安石奸邪是悔之太过，好，但不小事而执诱耳。这个司马光呢，我觉得从他虽然很反对王安石的这个新法，但是我觉得从他讲这句话里边呢，可以看到司马光的这个为人，他是非常据理。这个不是我反对你，然后就说你这个人就很不好，没有。他说人言安石奸邪，他说人家讲说王安石啊这个人很奸邪，他说啊是悔之太过了，哦，他说这是诋毁的太过分了，哦，他这个人只是怎么样，不晓事而执拗耳，不晓得那个事情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要如何是适当的，执拗，哦，就是顾及自己的意见去做、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拗就是固执。好，哦，下边这里啊，我有特别跟大家特别标出这个音哈，拗，读作拗的时候是固执倔强，那读作拗是不顺，好像拗口，那反抗。好，那读作拗是折，拗折。好，再下来读作欲是抑制，哦，所以这个读音，这个字的读音比较多一点哈。好，拗，然后拗。跟欲有这几个读音不同样的解释哈，啊，我们中国音有 标异作用，这个字读音不同，它就是它的意思就不同，啊，同一个字读音不同，它的意思不一样啊。标音，那个音有变异作用。这是第四声拗，这是拗第四声，然后这下来是拗，然后这是郁第四声。好，我们就下一个了。好，这个字，这个词汇，好，曰寄予，曰避逆。总为私心窥探，好，曰孔总，曰傍武，皆言人事纷纭。好，就讲到说，曰就是说哈，这个觊觎啊，然后避逆，好，这个呢意思就是说呢，私心窥探，就是指就是自己呢私心想要去这个获得啊，叫私心窥探。孔总跟傍武呢，皆言人事纷纭。好，孔总跟傍武这两个词呢，都是指人事纷纭的意思。好，人事纷纭。好，我们再来细部看一下这个注释的地方。好，第一个觊觎。好，觊觎这个词就是欲得也，希性也，意思就是说心里边很想获得的意思。觊呢是从见是眼睛看，那避逆呢，避逆是侧眼窥察，也是眼睛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两个字里边呢，都同部首哈，都就是跟眼睛有关。好，觊觎是见，好，然后呢，避逆是目，好，就是指呢私心窥探，就是自己呢内心很想要去得那个东西，然后去窥探一下，哎，怎么样子？好，可以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哈？好，那这都属于比较就是非分想获得一些东西。好，另外下边呢，这个特别也再加注一下，就是避逆这个词哈，就平常可能大家比较少去用到，就是其实避逆它有古代城墙上的矮墙叫避逆，好，然后就躲在那边偷偷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孔总。孔总呢是多事困穷又不暇，好，就是很多事情，然后哇忙得焦头烂额，好，那样的情形叫孔总。那傍武这个词呢，大家可能比较少见一些哈。傍武是这个纵横交错，比喻事情繁杂。好，在那个《汉书》霍光还有《今日》。低，这个字念作低哈，啊，这个霍光一个人名啊，然后今日低一个人，哦，当时就是写传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把它合传，有些相性质，合传写的哈。好，那霍光里边他说，受洗以来27日，使者傍武持节，造诸官数征发，凡1127事。这一段呢写的是什么呢？受洗，那个洗字呢，这洗字是指皇帝的那个用印，好，皇帝的用印，所以受洗就是代表你接掌地位的意思哈。那其实这个是在写到的是刘贺，刘贺这个人呢，这个很有才俊哈，那但是跟霍光不太，就很受霍光的召集。那当时候霍光呢是一个就是拥有大权的人，那本来地位也不是刘贺所这个所接啊。这个刘贺在这边有哈，贺，道贺的贺，刘贺，我们先看一下刘贺哈，然后再来看这一段文字会比较清楚一点。他说这个刘贺呢是公元前在93年或92年，这个有时候会相差一前59年。汉武帝的时候，汉武帝刘彻的孙子哈，生于宜昌，那西汉第九位皇帝，也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最短的皇帝，27天。那元平元年，就是西元前74年哈，汉昭帝驾崩了，结果因为这个他们汉昭帝没有小孩，那刘贺就被征召入朝，立为皇太子。那六月的时候呢，就接掌了这个皇帝的这个印哈，喜寿，那承袭了皇帝的一个尊号。但是后来呢，就霍光呢跟张安世呢，他们就 这个策划呢要把它给废掉，然后呢里边呢就讲到说它非常的淫乱怎么样子。但是最近呢，最近在那个出土这个后来就我们说后来所谓称的那个汉废帝，就是指刘贺哈。从他的墓里边呢，发现哎，里边他所这个放的这些东西呢，很多就是跟我们儒家的这些思想是有关的。所以后来呢，有人在推翻到，就是说当时候霍光呢讲说他那个非常的就是很淫乱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应该是。有人认为是霍光他们呢，这一些人因为跟刘贺不和，然后故意就是为他编织的一个罪名，然后把他的这个皇帝的位置给扯下来。好，那这一段里边就讲到，就是说这个刘贺受袭以来27日啊，然后这个使者傍武，所以使者傍武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那个派遣那个使者啊，非常的多，跑来跑去，然后呢持节。持节呢，这个持节的意思就是指到，就是我们古代呢，这个让使者出去办事情，又给他一个符节，那代表就是说你可以拿着这个东西，拿这个印信哈，去办事情这样子。好，结果呢，持节召诸官署这个征发，就到处呢去跟那个好多这个地方呢要东西这样子，结果要回多少东西呢？1127石。好，里边就记载说这个刘贺的一个状况，好，非常的贪婪这样的意思。这边使者傍武，哎，这边这个词汇在热。好，唐朝颜师古呢对傍武这个词做了一个注解，他说啊，这个字呢就是中，我们现在说中横交错加上密字旁，好，一中一横为傍武。由言交横也，交横也就是交错哈，这个直的横的这样是交错的。好，那子午当中呢，这个故曰中，然后卯酉在旁，故曰横。这个傍其实有临近、靠近的那个意思。那后面这一句啊，子午当中，故曰中，卯酉在旁，故曰横。好，我们来看了一下这个图。这是我们的那个十二时辰哈。好，我们常讲说子午线地理哈，以前呢学到说本出子午线，这个子午就是指中间的这一条线哈，这个旁边呢就是指卯酉，这两边我们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嘛哈。好，然后这边呢这个是子，然后这里呢是丑，好，然后寅卯。卯在这个地方，它这边还有颜色把它区隔开来，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。好，23到1是子时。好，然后午时呢是从11点好到13点，这边好，这午时好，子午线所以是直的，然后横的呢就是卯酉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直的横的叫交错纵横这样的意思。这个为傍武呢，所以后来讲傍武就是指言事，这个人事纷纭。好，人事纷纭。好，使者傍武就是指呢使者到处哇很忙很忙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孔总这个词后来我们也常用到，兵马孔总，好，就是指呢战乱不断的意思。好，战乱不断，兵马孔总。好，那下边这边，好，这个第一字呢特别在这边，这个低字啊，这个低字也少见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哎，又这个让你们再多学一个字一下。这个低，黑石可以染针，针就是丝织品的总称哈，产于狼爷山啊，这个低是黑石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再下一个哈。好，小过必察，比之吹毛求疵。好，成幻相公甚于落井下石。哦，这词汇我们倒是也蛮，这现在还蛮常用的哈。说小过必察，就是小小的过错呢，哎，都去查得很清楚。比之，这个比之就好比吹毛求疵，吹毛求疵很简单的哈，然后去找那个小毛病，好，叫吹毛求疵。那成幻相公甚于落井下石，哦，成幻相，成就是这个 别人遭遇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，然后你趁着那个机会，好，患就是指有这个急难的时候，好，趁着别人有急难的时候，又加以去相攻，就是去这个这个攻字呢很多种哈，这个像如果他有用言语的、用肢体的，好，这一些都可以叫做攻。好，那甚于落井下石，这个呢，这个比落井下石还可怕啊！这个甚是更超过的意思，甚于落井下石。好，成患相攻，甚于落井下石。趁着别人呢，这个有危难的时候呢，不仅不去救他，反而趁着这个时机啊，去陷害他。这个呢，比落井下石呢，更厉害、更可怕，甚是更加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释一：吹毛求疵哈，字面上哈，我们看吹开皮毛皮上的毛，故意去挑剔毛病，这叫做吹毛求疵。啊，那当然我们。这个后来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讲说，哎，你不要吹毛求疵了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这件事情，你不要这样子已经很好了，不要再又把它这个看到那个很细很细的东西，我们就会这么样的使用这个成语哈。那这疵字呢是小毛病的意思，《韩非子》的《大体篇》里讲到，不逆天理，不伤情，不吹毛而求小疵。不洗垢而察难知，不引神之外，不推神之内，不及法之外，不缓法之内。这边文言句哈，所以在这里特别它的语义哈，好，还有不逆天理，这个逆我们前面也讲到哈，就是违背的意思哈，不违背天理，就大自然的自然之道。好，不伤情，不伤人性哈，不吹毛而求小疵，不吹起皮毛然后去寻找那个小毛病，不洗垢而察难知，哈，就不洗去污垢然后去详察那一些这个隐病哈，然后不引神之外，不引神之外就是不把法度呢随便呢，这个神末，这个神就是指我们的一个规矩法度，不引神之外就是指不把法度呢随便的外，就是往外扩张哈。那不推神之内呢，就是也不把法度任意的缩小了，好，外是往外扩张了，内是缩小了，好，意思就是说法度是怎么样的规定，我们就按照那个规定去做的意思。好，不及法之外，这个及就有那个苛求的那个意思，法之外就是法令呢所没有规定的，法之外就是指法令没有规定到的东西，你不要去苛责。不还法之内，法之内就是法令呢有规定的，绝不宽缓，该罚则罚，这样的意思。韩非子里边的文章里边大家就讲到，人君在统治这个法术士的时候要怎么样的去运用它。好，那这边讲到就是这个法的一个对应，这对待法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。好，不及法之外，不还法之内。好，所以这个我们讲到不吹毛而求小疵，我们简单现在讲叫做吹毛求疵。好，那第二个患字呢，好，那个患是灾难的意思，成患相攻，好，患是灾难。好，那落井下石呢，好，就看人家要掉进井里边了，然后不伸手去救他，反而推他一把，又把石头给扔下去，哈，叫做落井下石。好，下这当动词哈，丢下石头，这人掉进井里边，你没有把他拉一把，好，然后还有把石头给丢进去砸他这样子哈。好，那这边呢就比喻呢，趁人有危难的时候加以陷害。好，唐朝呢这个韩愈里边。有这么一篇刘子厚墓志铭哈，刘子厚就柳宗元，好，唐宋八大家里边前面韩愈柳宗元哈，他韩愈为柳宗元所写的墓志铭，他说：“呜呼，世穷，乃见节义。”好，然后金浮萍， 这个居里巷香木月，酒肆游戏香珍竹，许许抢笑语，以向取下，然后握手出于肺肝相视，指天日气替气，然后是生死死不相背负，真若可信，一旦临晓厉害，仅如毛发笔，繁衍若不相视，若陷阱不一引守旧，反己之又下时焉，皆是也。这就落井下石。这一段大概的意思就是讲到说，人是穷乃见节义，就是世人呢是在穷，时穷乃见其节义，就是说在危难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世的一个真正的节义之气。那平常大家就像朋友也一样，平常大家可能都很好，然后呢到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真正的朋友就跑出来了，不会跟你计较的，然后会在你有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援助你的，那这叫做真朋友。那这一段呢就写到，就是说平常这个巷里之间呢，大家相处起来都好像很好，然后呢这个喝酒玩游戏的互相在边这个游乐，然后非常这个看起来许许抢笑语，就是很像大家呢聚在一块非常的和睦，然后说笑，这样子。然后但是呢平常就是跟你好像肺腑之讲肺腑之言这样子，这个握手出于肺肝相视，就是指呢就握手，然后哇很意气相挺那种情形，然后指天日替气，这个指天日然后替气，这样是生死呢不相背，就是说呢生死呢绝对不会相违背呢。好，真若可信，看起来很像非常可信，但是一旦临晓厉害，结果呢有朝一日呢临晓厉害啊，这还小厉害而已，不是大厉害哦，仅如毛发比，像毛发这样子的一厉害而已啊，结果竟然怎么样子呢，繁衍若不相识。好，这个繁个衍，这个都不认识你了，说不认识你了。好，这个呢落陷阱不一引手救，就是落陷阱，就是掉落井中了，落或者陷阱里边呢，你不伸手去救他出来，反而又把他挤下去，把他推下去，然后接着又把石头给丢下去。这边讲到就是说更平常一些人的一个交往的一个情形。好，我们再好下一个呢，这个欲心难厌如熄火，然后财物意趣若漏之。好，这个欲心难厌，就是欲望非常非常的多，难以满足。那个厌是满足，如熄火，如同熄火，就是河流深谷那样非常的深的意思，财物意趣如漏之，这个财物呢容易流失，就如同用有漏洞的酒器陈酒一样，你怎么装也装不满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这个好，我们看到注释第一个，这个厌字满足，这厌字是厌是满足，好，那第二个这个熄火是溪谷河沟叫熄火，后边我们常讲说用填不满的熄火比喻为贪得无厌，我们有个词语叫做欲生熄火。好，欲心难厌如熄火，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欲望呢很深，难以满足，就好像什么样子呢，那个熄火那样的深的意思。好，熄火熄谷山谷，好，熄火两个词在常常放在一块啊，或是山谷的意思。那溪流会在哪里呢？溪谷，那当然也是就是在最低处，溪流带就是在山跟山之间的，这个汇聚在山跟山之间的那个山谷里面嘛。好，那所以我后来我们有一个词叫欲生熄火，就是欲望呢这个如熄火般这样生，那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呢比喻到就是人呢这个贪得无厌。好，贪得无厌，那个厌就是满足。好，那第三个漏之 好，漏汁呢，这个是有漏孔的圆形盛酒器，汁是圆形的盛酒器。我特别在那个找了一个藏图，好，这个古代器皿，好，常用来盛酒，这圆形盛酒器，大概就这样的一个，这是玉汁，用玉做成的。这个漏汁呢，就是指有漏孔，那有漏孔的话，你东西装进去不是全部都漏掉了吗？好，好。那西汉刘安的《淮南子》这《范论训》里边有讲到哈，他说：“金服六水足以益，这个胡克，那字念作克，而江河不能食漏汁。”好，汉朝呢，这个桓宽的《盐铁论》的本意这边也讲到：“故川源不能食漏汁。”山海不能善吸货。好，我们先看到第一句的这个地方，六水也可以写成这个字啊。下边这个三点水在一个流下来的流，好，这个字也写成这个字哈，六，就屋檐上边呢流下来的水，好，那这个水是很少的。水是很少的哈，这个屋檐流下来的水能够多少哈，那但是六水足以这个益胡克，它会就是滴着滴着，它还是会把这个胡克哈，就是有盖的盛酒器啊，克是这个克是有盖子的盛酒器啊。那后来也只说像盒子那一类东西，哎，你滴着滴着虽然很少哈，滴着滴着它也可以把那个容器给滴满的意思啊，可以把胡克呢。这个把它滴满，溢就是水跑出来的意思哈。这个溢字呢，旁边我们现在都还会加个三点水，其实那个没有三点水也是，这是一个本字哈。上面的那个就是代表流水的意思，那下边就是抿，好，水呢这个溢出了，这个满了，跑出来了，这个叫做溢，这个抿器皿哈，水溢出来了。那左边后来我们又多加了一个三点水这个部首，因为义后来大家又用到别的地方去，我们现在又多加了一个三点水哈。好，那而江河呢不能食漏汁，这个江海呢，江河的水呢，这个不能够这个把漏汁给填满，因为一装呢就漏掉，一装就漏掉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讲到这个。故川源不能食漏汁，好，川源呢没有办法食漏汁，这个食在这边都当动词用，好，川源不能够把漏汁给填满，那山海呢也不能够善吸货，好，善吸货那个善是满的意思，好，善是满，也不能够满吸货，也不能把吸货给弄满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欲心难咽如吸货，这个财物溢去如漏汁，如果不知节度使用啊，这个再多呢，这个装进去也是漏掉，财物溢去如漏汁，就财物容易流失，又如同用漏洞的酒器去装它，你怎么装都是装不满，没有办法去开源节流啊、哦，这个还是填不满，好、哦、这样的意思。他们就透过这些器物的这种比较哈，来谈论一些事情啊。山海也不能够把吸货给填满哈。好，那我们才看到这个，顿开茅塞是感人之教义，然后生猛药食是谢人之珍归。好，顿开茅塞哈，就是请求别人的教导，比较常用茅塞顿开。啊，这是感人之教义，感谢别人呢，这个教导，啊，教义就是教导，让我获益，有所收获。那生猛药食呢？啊，生猛药食是指说感谢别人的增规规劝的意思，啊，增规规谏的这个词语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茅塞哈。这个茅塞就是茅草，这个堵住了、塞住了那个山径小路，山径就是山中小路哈。比喻思路呢，这个堵塞了、闭塞了，愚昧这个不懂事情。好，那这一句话呢，在孟子的《尽心篇》里边讲到哈，这个孟子谓高子曰：“ 孟子啊，跟那个高子说，高子是那个他的学生，齐国人，他说三晋之西间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唯见不用则茅塞之矣，今茅塞止之心矣。意思是说你现在被塞住了哈。他就跟他讲说三晋之西间，这个三晋哈，就是山里边的这个路啊，然后这个西字呢，人行处，有人走的地方啊，三晋之西就是大概就是指说很窄的那个山间的小路啊，很窄的这个乡间的这个窄路，山边啊，山是山哈、哦，山一直讲到乡间小路去比较好讲啊。好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介然是指呢专心一致的，没有任何旁骛啊，坚定不移的那个样子啊。你去用，就是去走它，那它就会成一条路出来了。哦，这是就经常不断的意思。你经常不断的去走，然后它就会这个走出一条小路了，这样子走出一条路出来。那唯见不用，唯见不用就是指呢，哎，你一阵时间呢，这个没有去走它了。那茅塞之矣，茅就是茅草。茅草就把这个路呢给这个堵住了，就是把它这长满了，你就路就被掩盖住了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他透过这样子呢就跟他讲说，今茅塞止之心，现在呢茅呢这个茅草堵住你的心了。好，那当然这个茅草现在就所指到就是指其他的，就是好可能一些东西道理你想不通了，哦，一些东西塞住你了，那就是茅草了，茅草堵住了你的心了，这样子。这句话其实是要所要表达的意思呢，唯善向学需要有恒心不可间断的意思。好，唯善向学需要有恒心不可以间断，好，必须要介然用之而成路，必须要彻底。我们昨天有谈到那个憨山大师讲到的哈，这个必须要持之以恒，是永不间断的哈。好，那如果一有间断呢，这个茅塞之矣，好，这个茅草呢就堵住了哈，把它阻碍了哈，塞住了这个心了。不畅通了，所以这边讲到主要就是要常常介然而用，介然用之而成路，主要就是这个，好，要有恒心不可以间断。好，后来呢我们就把这句话讲到就是说在听别人一句话，然后原来这个心被堵住的呢，这个茅塞哈，这个心被茅所堵住了，然后因为别人的一席话或点醒，哎，然后呢就开了。好，所以茅塞顿开就是指这样子。好，那在第二个注释呢，这个药石治病之药物跟砭石比喻，后来我们就这个都是我们在治病的时候所用到的东西，这个治病让身体变好嘛，那当我们用言语规劝别人的时候，哎，就可以把比拟成为药石了。好，这个规劝禁言，好，透过话语治人家的心嘛，这个药石治的是身体的病，那言语治的是心的病啊。好，所以我们也常常药石里边哦，生猛药石就是感谢别人呢的劝诫的意思。好，那这边呢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啊，这个《旧唐书》17年受太子右庶子，然后又上书切见时政得失，特赐这个钟乳一计，曰：“尽药石之言，故以药石相报。”哎，这个很可爱，这个皇帝哈，这是唐太宗这贞观17年的时候，这17年啊，这贞观唐太宗贞观17年的时候呢，这个受太子右庶子，就是指呢这个让高继甫呢担任太子李治的这个右庶子，啊，那辅佐就是教导太子的哈，那又上书呢这个切见时政的得失。好，高继甫呢又上书哦，上书啊去劝谏，当时候这就跟皇帝讲哈，这个一些当时候政务的得失。好， 特赐钟乳一剂，特别呢送他钟乳一剂。哦，这个钟乳一剂，这个钟乳是这个是药之贵者哈。好，然后就送他钟乳哈，一剂钟乳的意思哈。中国人常常会把那个量词单位词放在后面哈。好，钟乳一剂就一剂钟乳。曰，他说啊，这个黄庭坚讲说，哎，尽药食之言，你尽我药食之言，故以药食相报。啊，尽药食之言，就前面的尽药食之言是指呢，这个高继甫呢，劝谏的，就是那个唐太宗的，然后告诉跟他讲一些时政的得失。好，然后所以现在呢，我就用药食啊，他就说药食相报是指钟乳这样子。好，讲话我觉得古代人讲话很妙的哈。啊，还有一个。好，真规就是以法正人。好，这个真呢就通这个金字边的金字边的这个真字哈、哦。这个真就是我们说针灸针，好、哦，所以刺病。那规呢是为圆，所以为圆就是指它用来画圆的叫规，所以我们圆规圆规。好，所以真规后来这两个都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器物，后来我们就引这个引申为就是以法正人，好、哦。真规，这个以法正人，这就是指那个，当然这个法是正法了哈。一些规谏的这种言辞，然后让人能够改过这样的意思。好，清修方足，皆异形之是。可是这个异性哈、哦，这两个都有人读啦，就是如果就是说读作形，大概就一般的行为；那读作性，大概通常我们是会把它摆在就是好的。德性，好，这样做区分。好，那却论美谈西家言之可颂。好，清修跟方竹都是异性之可施哈，就清修跟方竹这两个词汇啊，都是异美的品性啊，就是指呢很好的品性哈。可施呢，就是可以作为效法的一个对象。好，清修方足皆异形之可施，就是都是这个很好的品性可以去学习的哈。那却论美谈呢，就却论跟美谈是什么样呢，西这个西也是皆的意思哈，都是佳言之可颂，都是很好听的啊，这佳言就好，这好听是好的话哈，善言的意思。可颂就是这个颂就是颂扬的意思，值得称扬哈，值得称扬。好，第一个呢，这个注释这个清修淡泊修为，好叫清修，好这样的行为可以作为就是美行嘛哈，可以为人所效法。那方足呢，这个足字呢我们可能比较少用到哈，足就是前贤名流的遗迹。这足字呢就是足迹的意思，足的意思是足迹，我们单字的这个单字哈，足迹引申为前贤的行为攻击哈，就前贤前面的这一些贤人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功丰功伟业哈，很好的一些行为。好，那这边呢有史记里边就讲到这个万石张俗传，好，唐这个司马贞的述赞，就是唐朝司马贞的一个述赞，对这个史记里边这一段，他说敏行纳言俱是足方足，就是说他的这个行为敏行，就敏行就是指做事呢敏捷哈，但是纳言是指呢话呢木讷不多言。好，俱是这个是继承的意思。继承方足，方足就是前人的一些很良好的行为的意思。好，俱是方足啊，敏行纳言，这都是很好的举止啊。那第三，异行，异行就是善行，异就是美善的意思啊。好，异行就是善行，美善的行为。好，那这《诗经》里边呢，有这个异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《诗经·大雅·真名》，民之秉仪，好事异德。民之秉仪， 人民的这个秉仪，这个秉就是这个秉原来的意思是那个稻禾哈，好，手拿着稻禾，秉仪就是那后来我就是秉仪就是指所拥有的哈，所持有的持守的那个仪是常道常法，好，秉仪就是常道常法，人所有的那个常法常道，好，好是义德，喜好。好是义德，就是美好的德性啊，人的秉性啊，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嘛，哈、哦，美好德性，好是义德，好，所以这边这个词汇哈、哦，义行，美善的意思哈、哦，美善的德性。好，那确论呢？确论这个确就是精辟正确的意思嘛，哈、哦，所以这个还好理解，确论精辟正确的言论，那美谈那美就是很好的这些话。都是佳言之可颂，都是这两个词汇都是属于就是值得汲取的这种善言啊，佳言值得可称颂哈、啊、颂称扬赞颂的意思。好 OK 我们再往下。好，谨致谓之缄默，然后喜怒谓之忌讳。好，这个忌讳这个词我们就可能比较陌生一些。好，这句话意思是说凡事谨慎小心，这叫谨慎嘛，就叫做好。那喜怒谓之忌讳，就是平息那个怒气，这个叫做忌讳。好，顿时平息那个怒气就叫做忌讳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注释哈，这个谨慎就是严谨羞耻，就是赤这个字呢就是谨慎的意思，所以谨赤的意思就是做事很小心很谨慎。好，那缄默闭口不说，昨天好像有谈到这个缄字哈，这个缄默。好，那孔子家语里边有孔子观周，遂入太祖后稷之庙，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，三缄其口而名其辈曰古之圣言人也。很有趣哈，这句话讲到说孔子观周，就是孔子呢到周的地方哈，观周到周地这边来，然后呢遂入太祖，好，就周太祖后来封就是文王武王，这封周太祖那是谁呢？后稷之庙。后稷呢是周朝的祖先。那相传呢这个姜元，这个他母亲呢因为见他天地的这个足迹而怀了后稷啊，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他想要把他抛弃了啊，所以取名叫做弃。那长后这个弃长大之后呢帝尧呢就把他举用为农师，农业的农师。那这个做事呢很好有功，所以封于台，就台这个地方，那号曰后稷。好，所以后稷呢是周朝的祖先。好，所以这个后来这些帝王呢就把他这个封为天子啊哈，封为这个太祖后稷。好，那他的这个后稷的庙呢，庙堂右阶之前，庙堂右阶啊。前面有个金人，三缄其口、哦、那个金人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塑像呢？就三缄其口，用了这个以铁、哦、然后把他的嘴呢这个封起来。好，这样他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很有趣，其而名其背，在他的背部呢有铭文，写上了这几个字，古之圣言人也，就是指呢把嘴巴封起来，然后呢谨慎小心，这个慎言啊，不随便乱说话啊，不随便乱说话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边谨慎谓之缄默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谨慎谓之缄默，就是我们常用到的那个三缄其口，好、啊，三缄其口的典故，但就是就孔子家语里面啊记载到的这一则。好，第三个这个忌讳。忌讳是喜怒的意思哈。那为什么忌讳叫做喜怒呢？这是如同雨后天霁， 这个霁呢就是雨停止了。好，我们有一个词语叫光风霁月，哈，雨停止了。好，然后雨过天青，天呢就露出那个青，哈，清亮的那个颜色，没有乌云了，哈。好，那这个《新唐书》里边《魏征传》里边有讲到，哈，这个征状貌不逾中人呐，就魏征的状貌不超过中人，好，就然后呢，有志胆。就有志胆，就很有胆识哈。每犯言进谏哈，常常呢就这个怒，就是不管这个皇帝哈是犯言进谏呢，去规劝皇帝是错误啊。那虽逢帝盛怒啊，神色不喜。即便呢碰到呢怎么样子呢？这个皇帝很盛怒的时候呢，他还很神色还不喜，意思是说这犯言进谏的时候，皇帝听了很生气了，但是他还是神色不变的意思。好，然后而天子亦未济危，这时候天子看他，我明明已经气得这样子，你还这样不动如山这样子，所以可以想见心中无所求，然后所秉持的那个就是一个正念哈，所以他觉得跟皇帝讲就跟皇帝讲，那皇帝生气你就生气吧，你要斩头就给你斩头这样的。我觉得他就是有那种不亢不卑这种神色哈，所以神色不喜。然后天子看到他这样子也忌讳了，马上也不生气了。好，所以忌讳呢就息怒了。好，那为什么会用到忌，就是指呢，哎，雨过之后呢，天马上放晴了哈，雨后那个清，这个雨后天清的那个哈，那生气了之后马上不气了，那就是清了嘛哈。好，那我们下一则呢，这个包公寡色笑，人比黄河之清，卵子呢贤许可，谁蒙青眼之故。好，这边讲到呢，就是包公呢就是我们的包青天哈，包拯，这个难得有笑容啊，寡色笑，难得有笑容。那人比黄河清，世人就将他的这个笑容比作呢这个黄河，当他一笑的时候呢，就说哎呀，黄河变清了。那卵子显许可，这卵子就卵疾，刚刚我们有读到卵疾哈，卵疾呢显就是少，很少呢，许可就是对别人的一些这个言语啊什么觉得认同，很少认同什么事情哈。谁蒙青眼之故啊？好，那这边很有趣的，记载到这个阮籍有一个，这个、他常常会给别人青白眼啊，青眼跟白眼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包拯的，好了哈。好，第一个包公哈，这个包拯，西元九九年到一零六二年哈，那字西仁。这个北宋庐州人，宋仁宗天圣进士，好，宋仁宗天圣年间的进士。那宋仁宗嘉佑六年呢，是1061年，任枢密副使，入二府，好，成为北宋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哦。好，入二府，二府是哪二府呢？宋时呢，这个中书省，还有枢密院分掌文武二权。所以叫做二府。好，能够入二府代表你就是属于这个国家这个决策人员之一了。好，但是呢他这个虽然为这个最高决策机关的成员呢、啊、衣着饮食和器皿依然如布衣食，这个布衣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哈，就像平民老百姓这样子哈，就是很朴拙。好，那宋史里边这个包拯传里边记载到哈，这个包拯历朝刚毅，未有笑容，好，贵戚宦官为之练手。你看这个包拯历朝刚毅啊，就是指他上朝的时候非常，但是为人哈、啊、就是很刚毅，未有笑容，这是没有什么笑容的。那些贵戚啊，好，那些这个贵族们啊，这个还有那些官宦人家，官宦那为之练手，想要做坏事情哦，就练手，就练的意思就是收手的意思。好，那人语曰哈，就人们就说呢，关节不到，有阎罗包老， 这个句话这是对包青天的一个很，哎，他讲到是清官哈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关节不到。我们后来我们有一个词语常常讲说，哎，要做什么事情要打通关节，啊，要打通关节，其实就是指呢要把那个关节打通，血流过去嘛，哈。那这边就是重要的一个地方。那关节不到，就是指打官司的时候如果没有钱去做这个疏通。好，不到就是没有钱去做疏通，把这个关节给打开，好，把它疏通开，没关系，包公自会做主，为民做主，有阎罗包老，好，阎罗王哈，这个很公正的哈，包老就是指包公，好，那这个包拯呢，偶有笑时呢，哎，偶尔呢，这笑了一下，有笑容的时候呢。因为太罕见了哈，人比之黄河清，因为黄河要变清很难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呢，这个大家看到这个，他偶有一笑，这是很少见的，所以把它比作是黄河清啊，所以包公寡色笑，然后人比黄河之清啊，就是这么来。好，那下边呢，这个是讲到的是阮子哈，阮子显许可。这个阮子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他的生平，阮籍，那210年到263，那字嗣忠，三国时代呢，魏氏人，为竹林七贤之一。好，竹林七贤呢，后来想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清楚不清楚，特别把它列出来一下。这就晋朝的三韬，刚刚我们有读到哈，三韬。阮籍、嵇康，哎，再加上呢，这个向秀、刘伶、阮咸跟王戎这七个人，那他们崇尚老庄之学，然后轻视礼法，常常规避俗尘，就是俗尘就是指世间的这一些事情哈。那常常呢，就七个人呢聚集在这个竹林之下，然后肆意酣畅，纵情轻谈，啊，所以呢，故称为竹林七贤。啊，竹林七贤，那阮籍呢，就是其中之一。那有俊才，但性放荡，好老庄而嗜酒，哦，反名教，旷达不拘礼俗，好，哦，因遭时多忌，那故借酒自废啊，好，哦，以避祸患，这也是他避祸的。后来其实有人研究到，就是说魏晋南北朝为什么这些这么有才学的这些人，有时候是。时局动乱，后来不得不如此，装疯卖傻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官至兵部这个校尉，人称为阮步兵。好，所以我们听到阮步兵就是指阮籍。好，阮步兵，《晋书》的《阮籍传》有这么一段记载：籍又能为清白眼。好，这个阮籍能够这个清白眼哈，见礼俗之事呢，以白眼对之。看到这个礼俗之事呢，他就用白眼对他。各位，白眼是这个正视还是斜视？斜视哈，这个白眼露的比较多是斜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斜视别人？就是很瞧不起的时候哈，不屑一顾的时候，他翻白眼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看到那些礼俗之事，就是很可能很阿谀奉承、很假的这一些人哈，他就用白眼对他。好，有一次呢，嵇喜是嵇康的这个兄弟哈，然后呢，他就这个来吊，好，然后嵇作白眼，然后喜不义而退。这个义字呢是喜悦的意思，那不义就是不开很不开心哈，然后就离开了，哦。然后喜弟康，哦，就嵇康的嵇喜的弟弟叫嵇康，那竹林七贤之一哈，那听到这样子的情形啊，闻之啊，乃嵇酒携琴造烟。结果呢，这个嵇康怎么做呢？他就拿着嵇呢，就拿着酒，然后携琴，携就是用腋下呢夹着，哦，叫做携，哦，这用这个腋下好，哦，然后夹着东西，好，好，然后呢就携琴呢造烟去拜访他了。 结果呢极大悦，哎，这个完全不一样哈。好，就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乃见亲眼，就用亲眼看他，哦，亲眼就正眼看他，就亲眼哈。我们再往下看第三个注释，亲眼，人正视时候呢，正视的时候，正面看人家的时候呢，黑眼珠是在中间的，好，所以以亲眼表示喜爱或看重，好，也叫做倾慕，也叫做青睐。所以后来我们常讲说，哎，受人青睐，哎，为什么用青哈？青眼的意思。那为什么用这个青字？有人说古代这青是指黑色哈，但是我有一次，我一个教诗词的老师，他特别跟我提的，跟我们提到说，他一直想不通哈，像李白这个《将进酒》里边诗句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。青丝是指就是黑发的意思，那黑发为什么是讲青丝呢？他说他有一次呢，去印度的时候要走出关，刚好看到前面有一个女孩子头发很长很黑，然后走动的时候，那个走动的时候那个头发晃动了一下，看到的就是青深青色。他终于明白，他说吼，原来在光线那个黑发黑到非常亮的时候，那个影子投现出来的是一个深青色的颜色。所以他一直也很不解，为什么是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为什么用青丝，明明黑色头发怎么会是青。他就看到有次在上诗词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，就是讲到这青丝啊，黑发然后晃动那个很黑晃动的那个头发，那所现出来的那个光影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青眼，就黑眼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往下。好，仇深曰切齿，然后交好曰知心。然后大笑曰解疑，微笑曰莞尔。好，这边讲到这个我们人的一些表情哈，面部表情。好，这个仇恨到很深呢，叫做切齿。我们说咬牙切齿哈。好，那交好，交好叫做知心，好，知心之交哈，交好。那大笑，开怀大笑叫做解疑。那微笑呢？哎。微露笑容叫做莞尔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切齿哈。切齿呢，这边讲到就是齿相磨切，表示极端的一个愤怒。好，我们就讲说咬牙切齿哈。刘伶传这个怒目切齿，好，怒目这很生气哈，眼睛所展露出来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好，怒目切齿。那朱熹里边这个达哲子民这篇文章里边写到哈，每读底报，观其怒目切齿之态，好，未知将以此身作如何处置。好，这边讲到就是说，每次读到这个底报的时候，好，底报，这底报呢很特别哈，这个是汉朝开始呢，这各郡国驻京的这一些。驻京京邸的这些官员，就是指这些诸侯这些郡守住的，这到京城来这边住的地方就叫做邸。然后他们的工作呢，就是传抄京都的这些诏令奏章，好，还有宫廷及政治新闻的这一些文件拿带回去。所以这是世界上最早古老的一种报纸。好，所以后世呢，这个称为这个宫廷朝廷官报叫做底报，就是这样。最开始其实呢，就是指那一些派到这个京都那边去的那些官员，到那边去抄一些这个京城里边的一些消息、一些诏令、一些事情，然后呢这带回来这样子。好，那这底字呢，就是古代诸侯入京朝见天子的一个住所啊，有住的地方嘛哈。好，后来像我们的官邸啊，啊、哦、这一些啊，那这边讲到说，每读底报的时候呢，观其怒目切齿之态， 看到他那个怒目切齿的那个样子，好，未知呢将以此生作如何处置啊？不知道要将这一生，这此生作如何处置好？怎么办？好，这样的意思，怎么办才好？来，再看到这个解疑的部分，开颜欢笑。好，这个疑的部分呢，就是鼻子下边这个腮颊的部分，它就是这个地方哈，鼻子下边，然后这个下巴中间这一块，这旁边的这个腮颊的部分。好，笑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两疑就会开了。好，好，所以叫做解疑。我们也常常会讲到说大快朵颐，有没有？吃好吃的东西，哇，好开心，然后就嘴巴一直动，一直动哈，大快朵颐。好。那再看到第三个注释，这个莞尔呢就是微笑的意思，微笑貌。这个论语阳货篇里边就讲到哈，他说这个子之五城，之在这边当动词，就是前往的意思。孔子到这个五城这个地方来。好，那这个闻弦歌之声，听到有弦歌之声。好，那当时候五城的这个助手首长呢，就是他的学生子游、颜偃。那夫子呢，莞尔笑，到了五城，然后听到有弦歌之声，这个孔老夫子呢，就莞尔一笑，就笑了一下，这样微笑了一下，就说了说，这个歌姬焉用牛刀，这个杀鸡呢，干嘛用个牛刀这样子？言下之意就是说，你这个五城这个小地方，你干嘛还这个大费周章这样子？还有弦歌之声这样子。好，子游啊，就颜偃哈，就对他的老师说：“昔者颜也闻诸夫子曰，他说以前呐、偃哈，那他说以前呢，我听了这个老师您说啊。”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君子如果学道的话，那就会爱人啊。那小人如果学道的话呢，就容易使，就是容易呢去教他该怎么，他就容易比较能够去听从我们给他的劝导这样子。好，他讲完之后，孔老夫子就马上说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”就是跟他一起去的那些学生，他说：“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，颜偃所讲的话呢是对的，前言戏之耳。我前面讲的那个话呢是这个开开玩笑的，好，这样的意思。好，这边莞尔一笑呢，哦，就这边来莞尔微笑的意思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时间到了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边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”